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2022年3月21日下午，一架载有132人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广西省坠毁。截止到目前，现在是周六啊，还没有，就是应该已经没有无人生还了。那搜索队员是搜索到了一个黑匣子，有可能损坏了，但具体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那以及搜索到了一些飞机的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小蜡烛，为我们的同胞默哀。其实整个的这个飞机的失事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悬案吧，因为飞行员飞行时间大概已经超过了6000个小时，是非常资深的飞行员。那副驾驶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据说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飞行了，所以各个型号的飞机都飞过。而且在这个飞机巡航高度8869米，这个巡航高度到坠落，就到急剧下降啊，只有2分钟的时间。那在这期间以及之前呢，都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于机组的求救信号，所以为什么这个飞机会失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波音737-800这个机型近16年来大概有11次的意外事故。2006年9月29号是巴西的一家航空公司1907号航班，机上一共是154人全部遇难。07年的5月5号是肯尼亚航空507号航班，机上114人全部遇难。那09年呢2月25号是土耳其航空1951号航班事故，造成9人死亡120人受伤。2010年5月22日印度航空快运812号航班159人遇难，8人获救。2011年7月30号加勒比航空523号航班163人，一共有1人重伤，多人轻伤，无人死亡。2013年4月13日印尼狮子航空108人全部生还，其中有45人受伤。2016年3月19日迪拜航空机上5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2018年1月13日土耳其飞马航空8622号航班机上其中3人受轻伤。2018年9月27日新几内亚航空73号航班其中是有机上只有1人啊，所以1人遇难。2020年2月5号土耳其飞马航空机上183人有3人遇难，179人受伤。那接下来就是2022年3月21日东航的这一次事故。其实波音公司的飞机到底有没有缺陷，现在还在调查当中。不过现在这个737-800啊，在全球服役的，就是全球现在有2.5万架客机，其中呢4200架都是这个 NG800， 这个 NG 代表的是 Next Generation。 曾经的这个飞机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因为其初代飞机事故率呢差不多只有1/100,000，就是飞100万次有1.75次事故发生，而它的经典系列机型事故率仅仅只有0.54%。那这个 NG 系列啊就只有0.27%。那据说每一次空难的背后呢都有329次挽回的机会，所以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波音公司呢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就是因为18年19年连续2年波音的737 MAX 的机型出现问题啊，然后出现了2次重大的空难。那这个737 MAX 其实是一个新的机型啊，就是在17年到18年之间呢大概有5000架波音737 MAX 被销售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在2018-19年就仅仅半年的时间里面，那这个机型呢就夺去了2架飞机上一共346条人命。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看一看一个纪录片，就是波音大调查，叫做一落千丈。其实波音之前一直都是以安全著称的，因为目前世界上的2大航空公司，一个就是波音，一个就是空客嘛。但是波音的这个服务呢已经遍及超过了150个国家。 而波音的最大的客户一个就是美国，那第二就是中国，第三大就是欧洲了。那在2018年10月29号的时候呢，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当时是购买了波音737 MAX 8这样一个客机，当时只买了2个月。那这架飞机在从雅加达起飞之后13分钟之后就失联了，失联了以后后来被发现呢坠毁。当时坠毁的时候机上有189人全部遇难。那当时天气非常的好啊，飞机也是新飞机，也没有人去怀疑是不是波音公司的问题。那直到大家发现了这个黑匣子之后，发现它的问题呢在于它的公角感应器失灵。那什么叫做公角感应器？这个公角其实就是飞机的那个仰角，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个仰角的角度与这个风力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公角感应器来去感应飞机的公角是否正常的。那当时呢就是这个感应器出现了故障，那一旦这个公角也就是引角过大，飞机就会有这个危险提示，那气流呢也会受到干扰，从而损失飞机的升力，就导致它失速然后下降甚至坠毁。那就有人问了，说那飞机在这个失速的这个状态下面，飞行员是没有办法的吗？其实专业的飞行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飞机重新恢复到控制当中，但是奇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架飞机，它的公角感应器失灵后飞机并没有失速，那飞行员好像在和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搏斗。当时的那个飞行的记录显示就是飞行员想把这个飞机拉升，那就有东西把这个飞机的最前头的这个机鼻把它压下来，就是拉升压下来，拉升压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在空中画了这样一个曲线。不过呢最后飞机还是不幸的失控了，然后失速坠毁。在这一次事故后呢，这个波音并没有出来做一些解释，只是说致上歉意，就是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情，我们会继续再去研发的。甚至呢有些人把这个责任怪到了这个机长身上，说是他没有经过合格的培训就上岗了，所以才导致了这一次空难。但是可怕的就是这个失航的飞行员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系统。那当时这一次事故之后呢，波音解释到说737 MAX 没有问题，不必停飞，它很安全。到这个安全宣言后的3个月呢，2019年的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埃塞俄比亚首都起飞后6分钟就失联了，最后发现坠毁，机上157名乘客呢全部遇难。这和上次失航客机的坠毁仅仅只隔了5个月的时间。而在它坠毁之后呢，737 MAX 仍然没有下达停飞令。不过在11日6点的时候呢，中国这边单方面决定停止所有波音737 MAX 商业飞机的飞行。那什么时候复飞呢？等通知。当大家发现这架飞机的黑匣子的时候，发现两次空难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相似，就是同样的一个毛病导致了飞机的失事。所以有可能是这个系统本身设计就存在了巨大的问题。尽管使用了挽救的方法，但是两次机长全力使用了挽救的方法，但是并没有挽救这架飞机，它还是以每分钟1万米的速度俯冲。最后的问题在哪儿呢？其实在于飞机研发的早期就是有问题的。2013年的时候呢，波音开始打造这个737 MAX 的机型，他们打造的目的呢就是省油，然后给它安装了巨大的引擎，就是引擎越大其实是越省油的，在飞机上面。所以因为引擎比较大呢，所以这个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它的抬头问题就会更加的严重。那为了使这个抬头问题不要那么严重呢，所以波音公司呢就把这个引擎的位置调整到了机翼比较往前往上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安装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防抬头系统，叫做 MCAS。主要呢就是用来帮助飞行员平衡飞机的机身的。然后呢这个 MCAS 的系统如何去使用这个系统也被纳入了这个飞行员强制需要训练的一个科目内。那这个新系统的使用呢需要飞行员强制的去训练嘛。所以有一些航空公司就会考虑到，那这种新机型我们是不是要购买，因为还有训练成本和实践成本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考虑就会影响到订单的销量，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把这个系统公布出来，从而跳过了这个训练。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失航的那个航班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经过训练，失航的这个飞行员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失误呢导致了这样 两次的空难事故，所以有调查说如果不是发现了这个事故的原因，它的本质原因是什么，那这个机型呢有可能每两年就发生一次空难。虽然说资本是嗜血的，这一次呢我们算是亲眼看到了资本是如何嗜血。波音公司呢其实是1916年成立的一家公司，以技术驱动的公司，不过后来公司越来越大嘛，资本的进入之后呢就有很多事情需要考量，股价呀、利润啊、成本啊、效益呀，怎么样在飞机上面用料节省成本，人员呢能减就减一减吧，就是用最少的资源最少的钱干更多的。波音为什么要这样迫不及待的推出737 MAX 这个机型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对手欧洲空中巴士当时呢就是推出了新的机型，就是 A320neo 这个机型，在2010年的时候，那当时呢它拿到了427张订单，而波音只拿到了368张订单，所以波音就感觉到自己面临了挑战。那由于自己没有时间去研发新机型，所以他们就把737的引擎改为省油版，推出了737 MAX。加快生产，增加订单，那时候才是他们的目标。至于安不安全，并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至少不是高层考虑的范围之内。那后面又看到了一个网友对整个事件的一个补充他说就是在试航出事的时候，波音其实把责任直接就推给飞行员了因为死无对证嘛，所以黑匣子波音也是第一时间拿到手了，所以怎么解释就他们怎么说了算了。后来这个埃塞俄比亚航空出事了以后，波音也是这样，出事一个星期之后呢，波音的人才去，因为波音觉得我就是找黑匣子来的嘛，对吧，把黑匣子拿到就可以了。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出事的地点呢离中铁12工地不远，碰到这种大事故的时候呢，中国人的这个效率就体现出来了，机械全上不分昼夜，三天就找到黑匣子了。黑匣子如果一旦给了美国，那这事儿又没有下文了，对吧？那给中国呢，中国一这是烫手山芋呀，对吧，我未必也解读得了，解读出来美国也不一定认啊，说是污蔑怎么办。所以中国支招呢就让埃塞俄比亚把这黑匣子给了法国，给了空客，给空客之后呢，美国这一波只能认栽了。那具体美国国内为什么没有出事故呢，就是因为国外不培训，不练模拟机，但是在国内呢是需要特别训练这个环节的，因为波音知道不能在国内出状况。那至于这一次800的事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希望微弱的发生一下，希望还是能够知道真相，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吧。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莫扎特的安魂曲，愿我们的同胞逝者安息。